开始发言。
本次会议为中金公司闭门会议，仅限受邀嘉宾参会。本次会议交流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对买卖任何证券或其他金融工具的出价或征价，或提供任何投资决策建议的服务。嘉宾交流观点仅代表其本人的判断，中金公司对其信息及观点的完整性、准确性不做任何形式的确认或保证。对依据或者使用本会议内容所造成的一切后果，中金公司及或其关联机构人员均不承担任何责任。未经中金公司和演讲嘉宾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将会议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如有违反上述限制的行为，中金公司保留追究相关方法律责任的权利。更多中金电话会议回放和 AI 转纪要，欢迎登录中金点睛网站或小程序查看。This conference is a closed door meeting of CICC. Only invited guests are allowed to attend the conference. The information and opinions presented in this conference are for reference only and do not constitute an offer to buy or sell or a solicitation of an offer to buy or sell any securities or financial products or any investment advice or service. The invited guest speech only represents their own opinions and or judgment. CICC does not make any form of confirmation or guarantee for the completeness or accuracy of any information, opinions, and or judgment presented by the guests. CICC and or its associated entities and person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consequences rising from the reliance on or use of any content of this conferen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ICC and the guest speaker, no organization or individual is allowed to disclose, publish, forward, reprint, disseminate, copy, edit or modify in any form the conference contents and relevant information. CICC reserves the right to take legal actions against any violator of the above restrictions.
各位尊敬的投资人，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由中金医药及多家友商联合举办的加克斯2025年中报业绩交流会。我是中金医药的医药分析师刘亚欣。加克斯呢，是我们长期覆盖并且只推荐关注的特色标的，而最近公司强劲的这个行情呢，也反映出了市场对于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小分子研发实力的高度认可。我们也看到最近公司25年中报呢，持续带来了更多令人惊喜的研发进展。Pancreas 剂量爬坡进展良好，并且早期数据亮眼，而 TADC、IADC 呢也带来了更多中长期的看点。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公司各位领导来本次电话会和大家交流，他们分别是加克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应祥博士，首席医学官兼全球研发负责人王怡博士，临床开发执行总裁副总裁丁玉丽女士，转化医学副总裁孙欣博士。那下面我先把时间交给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应祥博士，有请王博跟我们更新一下公司2025年上半年的经营情况。
大家好，那个我的声音可以吗？清楚吗？
哎，非常清楚。
Hello。OK， 欢迎大家这个跟今天花时间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加克斯的最近的研究进展。那个也特别感谢各位长期关注加克斯。今天虽然是个中期的业绩报告，但实际上今年正好是加克斯成立十周年，从15年成立到现在整整十周年。也是一个对十周年的其实是过去十年的积累的这个成果的一个总结吧。因为对于一个 biotech 公司来讲，因为今年我们有一个药的上市，像 KRAS 72C 格莱雷赛，对一个新兴的 biotech 公司，从 discovery 到一个药的上市，这个不仅仅是一个项目的上市，更重要的是对一个 biotech 公司的能力跟团队的组织工作的一个重要的验证吧。因为从 discovery 从临床前一直到临床上市，这个过程和有各个部门的协调还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今年的中期业绩呢，也是对过去十年的一个整个公司的总或这个工作的总结，也是积累了这么多年，也逐渐的我们随着这个KRAS G12C 抑制剂的上市，也是到了一个就是成果逐渐的开始呈现出来的一个时期。 OK，下一个。那个加克斯呢有很多的上临床的项目啊，在过去的时间当中，我们大概现在有10来个项目上市。那现在呢，我们主要的核心的资源主要集中在这张幻灯所展示的4个项目当中，那其他的项目也在推进，但是把核心的资源主要是 focus 在这个4个更大的核心项目上。第一个项目，我们都是大家可能也谈论了很多，也是针对 pancreas 我们的23173 pancreas 抑制剂，目前呢应该说这个项目是在靶向抗癌药方面是全球最关注的项目啊，因为它的市场比较大，占了整个肿瘤的25%左右，竞争也是这个非常激烈啊，但是现在加克斯还在 pan-KRAS 方面，我们还是全球第一的。然后，如果加上 pan-RAS，就是我们是全球第二。现在呢，中国跟美国，我们都在爬坡实验过程当中，而且是经过了这个将近1年嘛，现在临床表现应该是非常符合我们的预期的，然后已经进入到了有效剂量的范围。我们预期今年年底会得到 RP2D 剂量，然后也准备到明年的上半年，我们会把完整的临床一些结果会向在专业的会议上会做披露。目前的数据显示呢是安全性，是可耐受，然后没有观察到 DLT，就是剂量限制性毒性和3级以上的在主要的脏器功能，比如说像肝肾啊、心脏啊。等等，这个皮肤啊的毒性，特别是这个常见的皮肤毒性，在这个目前我们爬坡研究的病人当中，只发生了10%，均为一级，这个是应该说是超预期的一个表现啊，因为现在像 pan-RAS 就是包括 n 就是 revolution 的那个 HRAS、NRAS，他们报道的是90%，3级以上的毒物反应是在8%左右，所以这个呢是目前在 pan-KRAS 的抑制剂，目前没有任何的临床安全性的报道。我们这次的业绩披露应该是第一家啊，但是完整的临床试验就像刚才提到的，到明年上半年。目前的这个药物的 PK 的特征是良好的，也是跟我们临床前预期的结果是完全符合的，就是说它的药物暴露能够在人体的暴露，应该是跟临床前推断的结果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暴露水平的话，在动物身上能看到良好的疗效，那么在人体呢，我们也看到了多个 PR 的病例，所以综合这3项指标吧，就是安全性、药物的 PK 代谢特征和疗效。我们认为已经接近了 RP2D 剂量，我们最后进度再有几个月的时间再去做一些优化啊。那么第二个核心项目，我们知道是 SHP2 抑制剂加伽莱雷塞。SHP2 抑制剂，我们知道大家有记忆的话，在2020年，我们当时以这个10亿美元的，当时是 license 给 AbbVie，然后我们总共拿到了1.1亿美元吧，这个 upfront 加上 milestone。后来这个项目在2023年，因为 AbbVie 他自己项目的调整就停了。但现在呢，我们自己这个全球权益又回到我们手上，回到手上，我们没有停止，我们还在跟格莱雷赛跟我们自己的 KRAS G12 抑制剂在做 combo，依然在推。那么格莱雷赛我们知道，今年5月份我们刚刚上市，在中国获批上市，二线肺癌、非小细胞肺癌。去年我们以9亿美元的总 deal，还加上一些这个 royalty，9亿人民币，sorry，这个把中国权益给了爱丽丝。去年呢是2亿人民币的首付款已经付给我了。今年5月，因为我们上市之后呢，又触发了一个5000万人民币的里程碑付款。然后二线的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数据，我们今年在 Nature Medicine 上发了。为什么？就是我们是全球第五个这个 KRAS G12C 抑制剂啊，但是它的单臂的注册临床试验依然能够被 Nature Medicine 接收，主要也是得益于我们在 消化到毒性只有个位数，大概就是5%到8%左右，低于10%。而我们知道第一家、第二家是 Amgen 跟 BMS，他们都在40%左右。所以在2025年的 ASCO 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医科院肿瘤医院的实验长也代表研究团队给了一个在芝加哥给了一个 oral 的口头报告。所以这个呢，它在安全性方面还是有非常独特的这个特点。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单药上市之后呢，我们在去年我们把C2 抑制剂跟格雷雷赛联合用药，我们去年获得了这个中国 CDE 在胰腺非小细胞肺癌的三期注册临床实验的批准。我们在二期的数据，这两个药的联用药有将近300个病人的数据，只在胰腺非小细胞肺癌，我们有100多个病人的数据，已经去年在 ASCO 也报道过。这个现在呢，应该说是在胰腺非小细胞肺癌 KRAS G12C 突变，进入到三期注册，都还没有任何药上市，进入到注册临床实验的主要是我们跟安进、跟 BMS 还有 Lilly 这个 Merck，主要是这几家吧，这个默沙东，然后只有我们一家是用两个口服，然后其他家都是像 Amgen 是跟化疗抗争，这个其他是跟 PD-1 抗争等等等等。对 C2 的这个抑制剂单药的转化，数据也今年发表在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上，然后联用药跟KRAS G12C 的一二期数据已经被这个 Lancet 呼吸分刊已经接受了，今年下半年就要发表。然后今年呢，这一次的在中期业绩，我们第一次披露了我们的 TADC 的这个临床前研究数据。TADC 就是 Target ADC，我们知道这个传统的 ADC 是以 toxin 以毒素作为 payload，我们呢现在公司做了一个 TADC 的平台，这是个平台项目。那在这个平台里边，第一个项目我们做了一个 EGFR 单克隆抗体偶联的KRAS G12D 抑制剂，就是用它来做载荷啊。因为这个平台已经 prove 了我们第一个项目，就是 BX600 是一个 EGFR 的KRAS G12D，拿到了 PCC，我们已经开始了IND 的这个前期的准备工作，明年申报临床。到目前为止，整个的 KRAS 的抑制剂，不管是 D 还是 G12D 还是 PAN，目前没有一家上临床的。我们有可能是全球第一家。为什么要去做一个TADC 呢？主要是在活性方面，因为现在的口服的小分子的活性、细胞活性，大部分都在 nanomolar 级别的，我们这个把它做成了一这个 ADC 之后呢，TADC 之后呢，它的细胞活性能够达到了 picomolar 级别，还有其他的一些优势，我待会儿在下边的话呢会跟大家分享。第四个重点项目就是 IADC，在去年的年底我们披露了一些，今年也是就是也这是个平台型项目，我们用 STING 的激动剂做载荷、做 payload，然后第一个项目是跟 HER2 的 antibody 做偶联，因为主要是解决在肿瘤免疫方面的问题。我们知道 PD-1 单克隆抗体是在这个只对2%到30%的热肿瘤有效，但对冷肿瘤占了整个肿瘤的70%左右是无效的，因为没有肿瘤微环境当中没有足够的免疫细胞。STING 激动剂它的最大的优势在于，从基础研究的角度来看，包括我们自己的数据，它能够把冷肿瘤转换为热肿瘤，所以热肿瘤可以从底层逻辑上来解决了 PD-1 无效的那一部分病人。这个分子呢，我们已经确定了候选分子，也是现在在 IND 的 enabling 阶段，也是明年准备 IND 下一个。所以加科斯呢，主要在产品的管线布局，经过10年的这个积累呢，我们第一个呢，主要是集中在 KRAS 这个 signal transduction pathway。刚才我们提到，就是我们在临床阶段的产品，包括 12C 的抑制剂，就是获批，然后 pan-KRAS inhibitor 我们在 phase one 在中美在做临床。刚才也提到，我们在临床前我们布局了第二代产品，主要是以 TC 为主的这个项目。然后，所以从这个图上我们看到，在这个 pathway 当中，我们除了刚才的 G12C、G12D 的ADC，还有 pan 之外，还有我们的 SHP2 在上游，现在在做注册临床实验。然后在下游，我们也有一个 BRCA 的 inhibitor 在临床，E7 在中美也接近完成，我们也是全球第二。还有这个，我们知道这个 TADC 这个平台，我们后边后续的现在已经还在做很多其他的项目，所以在这个通路当中，我们在全球不仅仅是最顶尖的公司，也是在整个的管线布局方面，我们是最广泛的公司。所以在这个 KRAS 这个通路方面，我们是应该在全球第一团队、第一梯队啊。下一个，那么第二个管线布局就是我们在肿瘤免疫方面的布局。我们把我们现在的这个RADC，这个我们把它称为是肿瘤免疫的2.0。因为2013年我们知道 PD-1 单克隆抗体上市之后，然后我们可以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是肿瘤免疫的1.0。那么这个因为它对热肿瘤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对70%以上的肿瘤患者，特别是冷肿瘤，现在其实还是没有响应的。那么过去的12年，其实不管从学术界还是工业界，一直在做出了非常非常大的努力，想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现在这个问题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但是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和教训，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在过去的1、2年当中，PD-1 和 VEGF，双抗，其实特别以康方为主的啊，我们整个的中国的 biotech 公司 dominate 了在这个双抗方面的一些产品的这个推动哈，引起了一波的这个新的热潮。我个人呢，我认为。这个呢，我个人认为能够把它称为肿瘤免疫的1.5的时代，因为它的确改善了就是 PD-1 单克隆抗体的这个疗效，但是呢，它并没有从底层逻辑来解决这个冷肿瘤转变为热肿瘤的问题，所以这个要是解决真正的解决冷肿瘤能够转变成热肿瘤，我们还要采用新的机制，但是经过我们几年的这个5、6年的这个积累，然后结合基础研究，我们逐渐的摸索出来，就是用 STING 的激动剂做载荷，做成 IADC，至少在我们目前的动物实验当中，我们认为是能解决。加上 STING 的这个在肿瘤免疫方面的机制的研究，也是从2013年才开始有了长足的进步啊，而且在去年。这个咱们中国的教授啊，叫陈志健，他现在是美国科研院士，也是在达拉斯的这个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这个获得了 Lasker Medical Research Award，就拉斯克医学奖。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历史当中，获得拉斯克医学奖的有一半人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所以我们也可以大家称为拉斯克医学奖是诺贝尔奖的一个风向标哈，我们当然也期待着这个未来。我认为还是有很大的概率，这个 STING 的这个 research 能够有机会获得诺贝尔奖。而且我想，我们这个 IADC 的这个药物如果能够推上市的话，也会对这个的诺贝尔奖，这个早期的发现的这些科学家们会起到一个助力作用。它的最大的特色就是能够。就是能够有3方面的作用嘛，一个它是能够直接杀伤肿瘤，激活免疫，那它免疫本身就能够分泌 interferon，这个 type 1的这个分子。第二个呢，它能够刺激这个 CXCL10 是个 chemokine，它能够使得这个免疫细胞从淋巴结当中转移到肿瘤组织当中。第三个，它也有免疫剂的功能，所以基本上， 目前的这个它机制上是非常清晰，我们能够把它的副作用给回避掉，这是目前要解决的工程学的问题。OK，下一个。下面就是我们把整个的产品管线的核心管线的布局跟大家做用一张表来总结一下。第一个项目刚才都已经提到了，就是CETP inhibitor 跟 pan-KRAS 跟那个 KRAS-G12C inhibitor 两个 combo 在中国，我们在做胰腺非小细胞肺癌的助推临床试验，这个交给了爱丽丝。中国以外的权益，因为它属于夏克斯。所以我们也正在跟美国 FDA 交流，就是利用我们100多个病人的胰腺非小细胞肺癌的数据，看看能不能获得批复啊，注册临床实验的批准。目前在注册临床实验，目前在非小细胞肺癌的注册临床实验当中，这是唯一的两个口服的做注册临床实验申请，正在进行。我们知道二线呢，刚才说了，中国已经批准上市了，在爱丽丝已经在推动这个销售，而且今年在6月份的医保谈判中已经纳入到了这个医保的范围。然后 KRAS-G12C 单药针对二线的泛瘤种，就是包括胰腺癌、胆脑癌、胆管癌、胃癌、小肠等等等等，头颈、纵隔、滑膜、卵巢8、9种肿瘤的，我们是全球唯一的一个获得泛瘤种的注册临床实验。现在呢，也是在中国交给了爱丽丝在进行，我们也在跟美国在交流。当然，CRC 也获得了注册临床试验，在中国是交给了爱丽丝。那么刚才提到 pan-KRAS 在中美做一起，待会儿有幻灯我会详细的来分享一些数据。然后 EGF 这个 TADC 这个平台，我们第一个项目 EGFR 这个 KRAS-G12D 也是正在 IND 的 enabling 阶段，然后。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然后P53、BET、RARA 都在中美完成，接近完成了一期，其中 BET 这个已经完成了一期，正在进行当中。那么 IDC 这个平台，也是这几年有很大的收获，逐渐成熟。我们第一个项目 HER2STING 也是明年要报临床，这是整个的一个 pipeline 的总结。下面的幻灯呢，我把4个最核心的项目的一些今年的新的产生的一些数据，跟大家做一个这个简单的总结跟汇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pan-KRAS inhibitor 的开发，为什么说这个项目目前是在靶向抗癌药当中全球最关注的项目，就是因为它占了整个人类肿瘤的25%，实际上它的病人数。每年新发病例270多万人，它实际上跟那个 PD-1 单红抗体应用的范围是类似的所以有可能现在这个市场评估它的销售峰值每年也会达到200多亿美元，所以这是目前这个你看它占了整个的 PDAC 胰腺癌占了90%，然后 CRC 占了35%，这个非小细胞肺癌大概在。不同国家民族大概占了10%到25%，所以它是个非常大的一个种，一个大的这个市场。下一个，在这个领域的在 pan-KRAS 的这个泛-KRAS 抑制剂的这个布局呢，应该说目前总结起来有两大类的分子，从分子的 modality 的角度。一个呢，现在进展最快的就是 Revolution 的6236，它呢是一个分子胶 molecular glue，它呢不是针对 KRAS，它是针对 HRAS、NRAS 和 KRAS，就是三个 RAS 三种类型的 RAS，只是没有选择性的抑制剂。那么它现在呢已经把这个项目在非小细胞肺癌的胰腺癌已经推到3期，这是目前呢是唯一的一个推到3期的。这个 pan-RAS 而不是 pan-KRAS 的抑制剂。那么其他的公司呢？像我们跟 Lilly 跟其他的辉瑞、百济，我们采用了不同的策略。我们做的是小分子的，只抑制 KRAS 而不抑制 HRAS 跟 NRAS 的抑制剂。那么截止到这个6月底， 这个中报的时间，现在主要的有几家，我们是全球第一家，然后其中后边是 Lilly，然后百济，还有 BridgeBio，还有 Pfizer，大概差这个几个月到半年多的时间，所以大家进度非常这个接近哈，都在临床预期。从专利的角度，加克斯在 Pancreas 的小分子的这个抑制剂方面，我们是布局最早的，看最先的、最早的优先权重，我们是2021年8月18号，然后其他的公司都在我们后面。然后同时呢，我们在有效的优先权数，我们是87件，也是最多的。我们 PCT 专利10个，也是最多的。所以这个的布局呢，因为为加格斯和早期进入这个项目的公司呢，具备了很大的优势，因为小分子的专利，坦率的说，越后边进来的越难，因为它的范围是有限的。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是加克斯在这方面有更大的竞争优势。除了我们现在的已经进入临床一期的 Pancreas Ukimi 之外，其实这样的一个在我们在专利布局的这个范围跟时间上的这个更早，使得我们未来开发第二代的 Pancreas，第二代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那么现在我们的2373 Pancreas 的基本上已经完成了6个剂量组的爬坡，已经刚才讲到已经接近了 RP2D，然后今年年底我们确认了 RP2D 之后，我们就会在不同的适应症上，非小细胞、肺癌、CRC、PDAC 等等，还有除了单药之外，还要在联合用药，我们要开始做扩组的剂量扩展的实验啊。下一个，这个是一个这个一个有 PR 病人的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影像学哈，我们看在这是一个胰腺癌的病人，然后在加入到我们这个临床试验之前，他经过了4线治疗，就是是非常非常晚期了。前面经过了各种化疗啊，各种四种方案都用过以后，又进展的病人，入组的时候，我们看经过6周治疗以后，他的肿瘤缩小了36%啊。所以这个到目前为止，就是我们在23173的这个临床数据显示呢，安全性是良好。然后，特别是我们没有观察到3级以上的肝肾毒性啊，还有心脏毒性等等，特别是在皮肤毒性方面，目前的数据它只有10%，而且全部是一级，没有3级的毒副反应。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这个 Revolution 现在做到3期的是那个 HNKRAS 这个抑制剂，它现在报道的数据是皮肤毒性是90%。其中3级的是8%，所以在我们知道皮肤毒性实际上是挺难处理的一种毒性，它不像比如说像恶心呕吐啊，甚至这个白细胞血小板降低，其实对于肿瘤医生处理起来都有相应的药物，这个比较容易处理。因为皮肤毒性基本上你皮肤面积太大的话，靠抹激素软膏它也没法抹太大的面积，然后口服激素呢也有很多的副反应，所以他病人实际上这个非常难受的一个生活质量是这个非常影响生活质量的一种毒性。所以目前给我们的数据看，这个皮肤毒性的在这方面的安全性是超预期的，而且到目前为止，因为就是在 KRAS inhibitor 还是 develop 这个 HRAS、NRAS、KRAS inhibitor 这2类到底哪个好？其实这几年一直是有争议，到目前为止，因为还没有一家公布 pan-KRAS inhibitor 的临床数据，我们应该说在这次的这个半年一的会上披露了部分的数据，应该是全球第一次有这个临床数据的披露哈，至少在皮肤毒性上，我们认为是超预期的啊，但目前的这个 PK 啊，这个药物吸收啊，分布啊，也是符合我们预期的。而且你观察到了多个 PR 的病人，所以这也是，今年这个对于我们公司来讲，今年我们最期待的一个项目啊。 那么下边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几年经过几天的努力，在 PADC 方面的一个平台，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年大火的这个 ADC，就是以 toxin 以毒素做 payload 的 ADC，这几年的确是有多个项目非常非常成功哈。这个我们也可以简单的把以毒素 toxin 为 payload 的 ADC，把它称作是第一代的 ADC。第一代 ADC 呢，的确，在疗效方面，不管跟抗体比，还是跟以前的化疗比，在疗效方面有极大的提高。但是这个第一代的这个毒素 ADC 呢，在安全性方面其实跟原来的化疗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其实还有很大的 concern。我们可能大家也关注到了，我们从发表的文献啊，最新的就是文献有22年对于过去 FDA 批准上市的12个 ADC 药物做了一些总结，其中 FDA 批准的12个 ADC 项目当中有10个有黑框警告的，而且这个他们调查了22000个病人，其中这个毒副反应占了百分之有毒副反应的占了90%，特别让人惊奇的。3级以上的毒副反应是46%啊，特别还包括了一大部分的眼睛毒性反应。我们知道最有名的那个第一三共跟阿斯利康的 DS8201，它也是加了黑框警告的，因为能够引起间质性肺炎，它的发生率，间质性肺炎的发生率达到了9%。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知道 science 都是迭代发展。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TADC 或者是 IADC 应该都属于一个 ADC 的2.0时代。那么，我们用有靶向功能的小分子来做 payload，我们呢就特别我们公司现在主要是在做 KRAS 跟 STING。那么，从 KRAS 的角度，我们知道目前小分子的口服的 KRAS G12D，这是我们第一个 TADC 平台项目当中第一个项目，然后。其实最早期进入的是 Mersana，就是被40亿美元被 BMS 收购，它呢将当时小分子就上临床以后，后来就停了。但是后来中国的公司也有做成注射的，这个做成这个脂体的，也都停了。现在唯一的就是这个有一家就是进方进入临床二期。但是现在你看进入临床的口服的小分子的活性基本上在纳摩尔级别这个活性还是。有很大的改进空间的，因为特别是对G12D 的病人，其实在临床上是非常难治的。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 TADC，我们把细胞活性能够从小分子活性的纳摩尔提高到 picomolar 级别，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进。然后另外呢，其实我们知道小分子的口服小分子。药物在血液当中跟肿瘤的浓度比，一般的是绝大部分药是在1:1左右，但是好的能达到1:5，达到10倍的，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少。换句话说，实际上肿瘤组织的浓度跟血浆当中的药物浓度是非常非常类似的。这样的话，就是在安全窗上就是很窄，就很难提高。但是我们现在的 TADC 释放的这个 KRAS G12D 的抑制剂基本上在血浆当中是看不到的，但是在肿瘤里边，通过抗体的内吞，它的浓度是非常高的，能够富集这个把 G12D 这个小分子能够富集到肿瘤组织当中，它跟血浆的浓度能达到1000倍以上，所以这个呢是这个除了它的这个分子本身的活性，另外在小分子在肿瘤这个富集作用。是跟口服小分子有极大的提高，所以安全上要更宽。另外呢，我们加上一些小分子，加上抗体之后呢，它实际上还有一个跟抗体的协同作用，从动物实验当中也能看出来，它的疗效更持久。我们在这个平台上为什么选择 EGFR 第一个分子？除了这些作用之外，因为现在在 CRC 上面，现在包括 Revolution，它现在其实。它的3期只做了非小细胞肺癌和胰腺，没有人去做 CRC，因为 CRC 上单药表现不好， 但是 EGFR 我们知道已经在 CRC 上面应用到了 KRAS 野生型的这个结直肠癌病人，但是对于 KRAS mutation 的病人现在还没有药上临床，所以这是我们期待是在除了在这个 TADC 上面，我们可能是全球有可能我们是第一个推到临床的，因为同时呢，我们在 CRC 方面，我们也是可能其他的 pan KRAS 或者是 G12D 没有推到临床，我们可能在 CRC 上面是第一个项目，可以下一个。这个项目这是一个更直观的图啊，就是我刚才其实把刚才这些数据都已经讲过了啊，下边我们主要看看我们的具体的一些这个临床数据。啊，不是临床前的数据，下一个图啊，这是我们的 EGFR 的 KRAS 的 G12D 的 TDA 的一项数据，我们可以在 cell line 上，我们看到是这个活性都在0.00几个 nanomolar picomolar 级别的活性，我们看它的内吞在右边那个图 B，这个内吞率是这个基本上90%左右，达到非常高一个红线，然后。我们再看血浆的稳定性，不管在老鼠、在人还是在猴子，它的血浆非常稳定。就是说，那个 G12D 的那个小分子，基本上在血浆里边是零，所以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稳定。看这个富集到在肿瘤组织很高，在血浆当中是非常非常，它不 release 的啊，所以它的安全性更高。那么我们看下边这三个图，在肿瘤模型当中的。在 CRC 的和 PDAC 的前面两个是 CRC 的模型，我们看跟这个红的那一条线都是每只给一次给药，不是连续给药。我们在每公斤3毫克的时候，肿瘤都在一个这个 regression 的这个 level 啊，所以这个它将来在临床上可以实现每周可能4到6次，每4到6周一次给药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下一个，那么格莱雷塞就是 G12C 的抑制剂加 SHP2 的这个 combo，我们刚才也这个表更简单的总结了整个这个项目。我们知道刚才也提到了，在二线非小细胞肺癌已经上市了，然后 duration 也达到了14.5个月，然后 OS 达到了17个月，这个消化道毒性小于10%，所以这个呢，现在在中国正在做爱丽丝，在做销售。刚才也提到一线非小细胞肺癌，我们是目前全球唯一的一个进入到一线非小细胞肺癌注册临床试验的两个口服联合用药的，它的 OR 达到了77%，然后 PFS 达到了12%。目前因为标准的疗法是 PD-1 抗体加韩国和培培曲在三个注射，两个化疗加抗体三个注射，那么它的 OR 只有33%，PFS 只有62.2个月，所以不论从 OR 还是可能 PFS 都 double，而且它的毒副作用也是三级以上的毒副反应，反而降低了一半啊，这个所以它有很大的优势。现在其他的竞争对手像安进，是在用它的 KRAS G12C 跟韩国化疗加培美曲赛两个注射的化疗做抗体，像 BMS 在跟 PD-1 做抗体，所以我们目前是全球唯一的一个是两个口服的。泛六种这个数据，二线的包括这个刚才这个下面列表的那些8、9种肿瘤吧，我们在去年公布数据，OR 达到了57.9%，然后也是。在单臂实验的注册临床试验正在中国进行当中，它的结果也是被发表，已被接收了，今天下半年要公布，啊，那么三线的 CRC 注册临床试验是爱丽丝在中国推进过程当中，OK，一线肺癌我们这两个一线肺癌的注册临床试验在跟美国 FDA 正在交流，丁的这个项目，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简单的来说，它是一个，我刚才已经提到，它是一个肿瘤免疫的2.0的时代，来解决从底层逻辑解决 PD-1 这个无效的那70%的冷肿瘤。那么基本上 ADC Steam 的这个功能的有三方面的作用。一方面的作用，它能够这个直接杀伤肿瘤，因为它能够刺激肿瘤细胞来分泌Type 1 interferon。然后第二个作用就是它能够分泌 CXCL10，它是个开放肽，能够把免疫细胞让它从淋巴结当中转移到肿瘤组织当中，这是一个就是把cold tumor 变成 hard tumor 的一个最核心的机制。第三方面的作用，它还有免疫记忆功能。那么所以它当然它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系统给药，不管是口服还是静脉注射，或者你的这个在血浆当中不稳定，有 payloads 的释放的量比较多，它能够引起细胞因子风暴。所以这个呢，项目最大的问题就使得它的抗肿瘤效果是非常好，然后免疫的这个记忆功能是非常好。那么现在呢，整个在工程学上，我们如何透过各种工程学的技术进行改造，然后来规避它在血液当中的释放，然后在血液当中基本上它测不到，然后主要在肿瘤组织当中释放，然后这是这个项目的技术的核心。我们下一个换到，所以我们从机制上，我们看左边这个图，我们看在这个它如何把冷肿瘤变成热肿瘤。当我们给这个肿瘤的模型，它是个冷肿瘤模型，EMT6，这个是低了达 HER2 的一个冷肿瘤模型。我们在不给药的时候，那个黑色的那个框，它是肿瘤免疫细胞，是这个非常少。然后如果给药之后呢，那个红色的我们看能增加好几倍啊。这是这个它的在机制上证明了它能够把冷肿瘤变成热肿瘤。那么在这个那么同一个肿瘤模型，那么我们看它的抗肿瘤活性，跟 PD-1 比，那个绿色的那条线是 PD-1，是每周2次给药，连续给4周还是给4次啊？是
四次，
四次给药是吧？就是给2周是吗？
对。
就是PD-1 给了4次药，然后它的对肿瘤的这个抑制活性，就是有比较弱的位置，就是跟对照不给药的这个黑色的线比，它有很微弱的抗肿瘤活性。但是对于我们的 HER2STING，我们只给一次药，它肿瘤 regression，然后消失能够持续这个3到4周的时间。所以这个从这个冷肿瘤的这个跟 PD-1 的比较，无论从机制上还是肿瘤模型上，都证明了这个药这个 IADC 有非常强的这个抗肿瘤作用。那么我们也比较了在 HER2，因为我们做的是第一个项目做的是 HER2STING，我们也比较了 HER2 高表达的肿瘤和低表达的肿瘤，跟已经上市的我们知道著名的 DX-2201，就是阿斯利康跟第一三共做的这个 ADC 啊，这是 ADC 的应该是鼻祖类的这个项目。那么我们看绿色的是 DS-8201，是每周1次给药，给2次。然后在这个不管在高表达的 HER2 还是低表达的 HER2，在低表达的 HER2 上面效果要相对更差，在高表达上面它能够抑制肿瘤，但是达不到这个 regression。而我们这个红色的线，这个我们的 BX467 只给一次药，这个它能够肿瘤 regression，而且能够持续将近70天的时间，一次给药，所以而且完全消退，所以它的活性要在高表达的 HER2 的肿瘤当中远远要高于 DS-8201。那么在低表 HER2 低表达肿瘤当中，虽然它一停药后肿瘤反弹，但是比 DS-8201 要反弹的要更慢，然后活性要更强，然后这个它的持久性要比 DS-8201 要更强。下一个，那么我们也是就是我们也是测试了，研究了一下它有没有借到长期免疫功能，因为这些长期的对肿瘤的抑制实际上是从 也是直接反映了它的这个对肿瘤免疫记忆的一个作用。我们看在左边那个图是 HER2 低表达的这个肿瘤模型，那个基本上肿瘤一次给药，肿瘤消退。那么把这批老鼠，再几种肿瘤，同一种肿瘤，那么没给药的6只老鼠，黑色的，这第二次接种再接种的时候就不再给药了。那么那6只没有给过药的老鼠是黑色的，我们看再接种肿瘤以后，那黑色的那几个，它肿瘤就开始就是很快的就长起来。但是以前给过药的那几个肿瘤，再接种肿瘤之后，我们不给药的情况下，肿瘤依然不长，所以这个肿瘤免疫的记忆的功能是非常非常明显。这是就是说，STING 的这个 agonist，它在杀肿瘤和免疫记忆方面有非常好的这个呈现性，就是在抗肿瘤方面还是跟不管跟这个 DS8201 还是跟这个 PD-1 单胞抗体比，有非常非常明显的优势。下一在目前在 STING 的我们知道 STING 的在瘤内注射或者是静脉注射口服，这个第一代的 STING 的激活体全部都停了，因为系统给药证明是这个毒副作用太大。那么后面的基本上这个大家现在有几家公司集中在 IEDC 的这个在研究，那么第一家实际上是Mersana 在波士顿的这家公司，他做了一个，也是做了一个 HER2 的 STING，那么他是第一家上临床了。他在临床前还没有上临床的时候，就14亿美元就 license 给 GSK 了，然后拿了1亿美元的 upfront。但是后来在上临床之后呢，特别在2023年刚上临床，就发现了5级的严重毒性，所以 FDA 呢就暂停了临床试验，直到10月份。然后解除了对它的临床实验的限制，然后又重新启动，但是它在一个更低的剂量启动，它也没有披露到底多低，到目前为止没有这个披露。我们是在它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了，因为它这个分子是公共结构，我们在它的基础上做了5个方面的改进，我以前在别的场合已经讲过，然后我们认为。从我们目前的数据，我们认为我们 figure out 了他们碰到的问题。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血浆当中的释放的问题，能不能够回避这个在血浆当中的释放导致的细胞因子风暴，这是这个项目的核心啊。它的抗肿瘤的效果是没有问题啊，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动物实验当中，不管是猴子还是小鼠，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能不能在临床上重现？如果在临床上能够重现了这个项目，在动物身上观察到的一些结果，我认为这个项目将来会是肿瘤免疫2.0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项目。那么现在今年也是第一三共，今年也报道他们预计2025年。有一个项目要进入临床，那么如果他们今天进入临床的话，也许他们会，但是他们在载荷方面采用了跟我们采用的不一样。我们跟 Mersana 都是用的，就是一个化学小分子，CBN 是 cyclic 这个 dinucleotide 的，就是一个环核苷酸。我们两家是用的非环核苷酸，第一三共呢是用了一个环核苷酸的这个 STING 的激活剂，那它跟哪个抗体偶联的，我们现在并不清楚，它并没有披露啊，所以这个项目呢，我认为 Mersana 有可能，如果 Mersana 它没有 fake out 停掉这个项目的话，我们在 HER2 的 STING 有可能是全球第一，然后如果第一三目进的话，我们是。如果他用 HER2 的话，我们可能是全球第二。那现在都不知道啊。这个如果他不用 HER2 的话，那可能在 HER2 的 STING 我们也会是全球第一。总而言之，反正现在这个项目，因为它的高难度和高风险，现在还就这几家。 其他的项目，我就刚才谈到的 P53，我们是全球第二家，第一家是 PMA，已经进入注册临床实验了，是吧？唯一的一家在卵巢癌已经进入注册临床实验了。现在我们在中美完成了，几乎完成了临床一期，接近完成，然后也是全球第二家。BAT 抑制剂，我们已经完成了中美完成了爬坡，确定了 RP2D 价位0.3毫克。这个我们知道，现在第一个 BAT 抑制剂被诺华收购的，它已经完成了三期，是针对骨髓纤维化这个肿瘤的。然后它的临床用药剂量是125毫克，而且是连续给药2周之后停药1周，因为毒性的问题。我们呢，这个0.3要比它低300倍，是它的活性300倍。而且我们是 QD 每天给药，中间不用停。所以现在呢，二期临床正在启动当中。Aurora A2485 高选择性的 Aurora 抑制剂，Lilly 是全球第一家，它当时是从欧洲的一家公司收购的，然后我们是全球第二家，然后现在呢也是中美临床一起接近完成，然后也是在 RP2D 的剂量的优化过程当中OK，下一个，所以项目呢，我大概就跟大家简单的做一个刚才的一个 summary，那么最后一张幻灯把。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一些财务数据这个对麻泰公司来讲也是比较简单。然后上半年我们研发费用的支出，因为我们现在把三期项目转让给爱丽丝之后，我们主要是集中在 discovery 和临床早期的项目，其实费用不是特别的高，然后不到1亿人民币，9300万。然后今年我们各种融资吧，这个流入了6000多万，然后而且又收到了这个期后，就是6月31号之后，上个月我们又收到了爱丽丝的4500万，所以还有利息，这个880万，还收到了亦庄国投，总投资1.5亿，最后的4500万今年第三笔到账啊，所以是。这个资金的情况啊，上半年这个，然后董事会在7月份也批准了我们回购方案，但是这个根据港交所的回购的规则，就是每次回购不能超，价格不能高于前5日收盘价的105%，就是只要涨5%你就不能回购了。所以今年因为市场比较好，基本上都在一个涨的状态，除了静默期之外。那基本上我们也没机会回购，好像一共回购了这个，我都多少几个交易日啊，2个交易日有机会，
7月底的两个交易日。
7月份有2个，只有2个交易日有回购的机会啊。当然，我们的高管团队也做了这个，有多少100多万股权，100多万的股的增持啊。所以看我们的整个的现金流的管理啊，还是不错的。我们从2023、2024。到今年的6月30号，一直在保自有资金，保持在10亿左右啊。因为大家知道，在过去的2年，我们市场低迷期，对于一个没有这个收入的公司，我们靠着各种，不管靠着这个各种路径吧，我们基本上还是保持了一个比较好的现金流来支撑我们的。即使这样的一个现金，没有进一步的融资，我们能够支撑我们未来4年的支出。但是现在银行授信，因为利息比较低，低3%，我们拿到了2.7%。其实我们需要的话可以拿到更多，所以加上今年的整个的市场状况不太，应该是不错的，所以这块儿我们倒是应该说这个在资金方面还是比较稳定的。好，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时间可能稍微超了一点点，然后，现在欢迎大家，这个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非常高兴来回答。
哎，好的，非常感谢王博士的介绍。最近的市场关注度确实也很高，今天在线投资人包括联席主持的友商也比较多。那下面我们就先进入提问环节，可以先请秘书播报一下提问方式，而联席主持的券商老师可以按照提问方式举手提问。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在各位投资人准备问题的时候，我这里也先抛砖引玉的提两个小问题吧。第一个就是关于我们的 Pancras，能否请王博士为我们再进一步的更新一下未来这个开发的这个节点包括二期临床主要的这个适应症，它大概入组的这个节奏开发的时间节点会是怎么样子的，以及我们是否会有全球合作开发的这个计划呢？这是第一。
现在基本上就是这样。今年年底我们把确认 RP2D 剂量，然后呢，就刚才也提到，刚确定 RP2D 剂量之后呢，我们就会在单药针对非小细胞肺癌 CRC 跟 PDAC 的扩组，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会开展联合用药，因为我们临床前已经有很多的数据，这个23173。跟化疗也好，跟CB2 也好，还有其他的 EGFR 抗体等等等等，这个会做一些联合用药的方案。所以这个呢，我预计是应该在明年我们可能会开展这些，这个今年年底 RP2D 剂量确认之后就开展啊，这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研究计划。当然，现在大家比较关注全球合作啊，这个也这两年中国的 biotech 公司基本上。大家都这个必问的就是 BD 怎么样啦、等等，是吧？这个我们应该说是现在有这个整个 Pancreas 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大热点嘛。这个我们现在的数据还是应该是超预期的，那么特别在安全性各方面我们是超预期的，所以我认为就是说我们是非常 open。一直在跟国际合作，我们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但是现在大家也知道，这个港交所有这个在合规方面对这个非常严格，因为从签 term sheet 到做 due diligence 到最后这个这都是这个阶段还是 non legal binding 的，这个中间有很多的变数，然后这个大概到最后的真正的第一笔款到位。基本上要这个8到10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按照港交所的规则呢，在这个之前，我们公司是不能披露，因为这是违规的，所以我们只能说大家反正静候佳音，等有确定消息，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
哎，好的，感谢王博。我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我们的TADC。那为什么我们这个新颖的设计首先会选择 GCRD 作为一个 toxin 的分子？为什么会选择和 EGFR 抗体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未来是否这一组合会将它的潜在的更好的适用范围局限于，比如说 EGFR 和 GCRD 共表达的这一部分的肿瘤？
非常好的问题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在KRAS 这个各种的 mutation 当中，因为这个相对来讲 G12，因为我们自己有了一个 pan-KRAS，那么针对 CRC 方面，首先我回答你为什么选EGFR，因为 EGFR 这个单独抗体已经在CRC 方面已经是一个常规用药，那么但是它批准的适应症是 KRAS 没有突变，而且呢，现在的 KRAS 不管是 pan-KRAS 还是 G12D 的 inhibitor，包括 revolution 做37，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做 CRC，但是在 CRC 方面正好是 G12D 占的比例最大，然后呢，单药不管是 pan 还是 G12D 的小分子，在胰腺跟非小细胞肺癌都是临床疗效是不错的，但是在单药在 CRC 方面都是效果要比较差的，单药比较难在临床上。而且现在正好如果我们推到 CRC 上面的话，我们跟前面的这个 Revolution 我们不构成竞争，因为他们并没有推 CRC 的注册临床试验。所以这是从一个市场的角度啊，这个正好是跟我们的跟 EGFR 抗体做成这个 TADC 的话，就等于是一个类似一个 combo 联合的这个用药。这是从市场跟临床策略上。那么从研究的角度，我们就是你要想把一个小分子抑制剂做成一个 payload， 它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的技术性的难度的。第一个就是你要高活，你活性低的话它做不成 payload 啊。第二个呢，像它的清除率不能太高，你即使内吞到肿瘤当中，如果清除率很高它很快就消失了，它做不到啊。所以这个还有它的脂溶性、水溶性，还有的它的这个 HERG 的这个毒性问题等等等等，就是真正的把它做成一个 payload 要很多的参数。然后另外呢，我们在你在偶联的过程当中，能不能让它在血浆当中真正的保持稳定，能不能内吞到肿瘤组织当中，使它跟血浆的浓度有一个巨大的这个倍数上千倍的差别。其实我们做了非常多的筛选，不同的分子不同的抗体，我们这是第一个进展最快，所以后边还会有啊，有其他的分子。这个平台第一个至少证明了我们这个策略是对的，所以这个很重要。因为现在 KRAS 的这个其实不仅仅是 KRAS 了，包括小分子的其他小分子的抑制剂做 ADC TADC 现在并不成熟啊。这个所以这个呢是首先有一个分子在概念上能够 prove 能够 validate， 后边我们在这个平台的基础上会做有很多的更多的分子。
好的，感谢您的解答，非常清楚。那下面有请秘书接入友商老师提问。
下面有请手机尾号3461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发言，谢谢。
王博好，公司的领导很好。首先恭喜公司啊，成立十周年，就是一直坚持着做很难的这个新药开发这件事情，我也看到这十年来的话，公司取得的成就是非常亮眼的。我这边呢可能有两个问题，更加的 detail 的问一下我们商业和研发这一块。第一个是商业化这一块，因为我们的这个 G12C 的话今年也获批上市了，而且今年的话三家 G12C 的话也要去谈医保。想问一下王博，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谈医保的定价上会怎么去考量？这个问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其实看到我们 G12C 产品的一个优势，包括说给药，尤其是给药上，所以现在大家在未进入医保前的话，我们的月治疗费用也是比另外两家的要便宜一些的。所以今年的话，我们去进入医保谈价的话，会不会在国内的这种环境下会比另外两家能够做到价格低一点？因为我们的整体的成本和工艺上的话，我理解是可以去承担这个价格低一点的差位。然后这是第一大块的商业化的这个问题。然后第二个的话是研发，因为您刚刚也很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 EGFR 的这个 ADC， 我看到一个很亮眼的数据的话，就是在血浆中的是基本上是没有的，是零的。这个主要是原因是什么？从机理上去看，因为刚好也是落在这个片子上看这个分子的结构的话，可以看到，包括可以这么去理解，这 KRAS G12D 它大是连了八个，然后其实 EGFR 这个单抗的话也不是一个好做单抗，我们的区别在哪里？包括是说其实友商它做的是 EGFR 泛 RAS 的一个 ADC。那我们就是去看后面到底是接 12D 还是接 RAS， 怎么去考量，是不是说没有必要去把 RAS 接到 EGFR 开发 pan-KRAS 的话，是一个更加能够出疗效的这个开发策略？这两个问题跟王博请教一下。
一个问题就是医保的问题。现在因为在中国，主要是爱丽丝在操作，他们已经6月份的医保谈判已经结束了，这个
初步
不啊，已经纳入到啊，
对，纳入初步名单。
对，已经纳入到这个名单了。但是真正的开始实施，一般的是到12月份左右。所以现在这个阶段，目前这几个月还是自费，所以这个定价。这个因为现在的价格的比，应该说我们并不知道那几家的这个生产成本，因为大家都这个是个商业机密，一般大家也不会披露的，但是这个我们只是从披露的安全性角度，我们的消化道毒性是比较低的。另外呢，当然我们的用量，我们是800毫克，那两家都是1200毫克，是每天2次，我们只是每天1次给药，因为这个药的合成它肯定。还是有一定的成本的，即使比如说，整个合成的成本是一样的话，那么因为我们是800毫克，也是它的1/3，所以这个至少这个从用量上就比它低啊，所以这是有它的价格优势的，因为少了30%，是吧？这个还是挺大的啊。你如果要是合成成本，假如说在这个。每个月几千块钱的话，它至少这个它少了30%，少了30%啊，这是第一个问题。这个主要是以爱丽丝的披露为准啊，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的理解就是说，为什么把 D 接上去，不把碳接上去，是这个意思吗？是吗？为什么接一
对
个
对，就
D？
是也，
嗯。
我觉得这个接地的话更能够，把地的问题给解决，因为它耐药性的机制。然后我们其实管线当中有披露一个是没有披露靶点的，IADC，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未来的计划。那我包括是，跟您再请教一下，我们血清稳定性做这么好的这个机理是有哪些原因？
就是先让我们的化学家回答为什么做得这么好。这个阿敏，你来回答为什么在血浆当中没有释放？
对，因为我
好
们
的，
其实
能听着吗？在那比较远。
可以听到吗？
啊，可以清楚。
对对对，首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的血浆稳定性这么好，就是首先我们的基于我们原来其实很早我们就开始做 IADC 了嘛，基于 IADC 的积累，我们对于 linker 的这种亲水性的 linker 的布局还是比较早的。然后针对我们这个分子呢，整个加上它天然是有一个碱性基团，然后亲水性比较好的，同时又加上我们对于 linker 的优化，增加了更多的亲水性的片段，使得它的亲水性以及它的裂解方式也是属于后续就是相当于为就是目前比较主流的开发 ADC 的一些裂解方式。整个加到一起之后呢，使得我们整个这个 ADC 的性质就会比较在血浆中比较稳定，然后它递送到肿瘤的能力就会更高。这个是一个相当于也算一个积累的过程吧，达到我们目前的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因为这个的 linker 的开发跟我们那个 STING 的 IADC 的开发是思路是一样的，
对，
那个开发思路也是一样，就是在血浆当中
要非常的稳
不释
定，
放 payload，
对。
所以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你从小分子筛选的时候，你去直接筛选口服还是直接筛选用于 payload，它是
完全不同
完
的，
全不同啊，这个有很大的区别啊，这个还是。为什么？其实就是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刚才提到的有很多的点，透过数据来筛选出来。
明白。王博，我们这个看这个分子结构，它就是连了8个 GRD 是吗？
对，是的，大二八。
大二八是吗？
OK，
这个
好的好的，谢
maximal。
谢王博。我这边暂时没有什么其他问题了。恭喜
好，
恭
谢
喜，
谢，
也感谢王博。
谢谢。
下面有请手机尾号8451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发言，谢谢。
好的，管理员好，感谢各位提问机会，我是新疆药水杨西成，我这边有两个问题想请教，第一个是关于就是 PanCLAS 这一块，我们后续一线的一个就是开发的，现在也可以看到，就是在 G12C 当中啊，就现在 FAK 以及联合 G12C 在一线的非小还是出了非常亮眼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怎么来看待就是后续做 FAK 这条通路的这样的一个联用的潜力，以及我们就不管是 G12C 还是后续 PanCLAS 对于整个就是类似 FAK 这种联用是否会有就相关的考量，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正好我们
那个您慢点，第一个问题我们没听明白，你再说一遍。
对对，就是现在就是有那个 FAK， 对，就是那个 FAK 抑制剂。
哦，
就现在
FAK 是吗？
对，就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
是您的问题
是
什么？
哎，就是他们在那个。
你语速稍微放慢一点，
因为有 echo，
这边网速可能听着语速特别快。
哎，好嘞，就是那个我们怎么看，就是 G12C 还有就是我们后续 PanKVAS 在就联用方面是否会就是有 FAK 这块联用的一个考量？嗯，
哦，这个是在首先现在这个 FAK 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动物实验当中 PanKVAS，因为我们跟化疗啊、抗体啊、我们自己的 SHIP2 啊、FAK 我们都做过筛选，至少在动物实验上面我们并没有看出什么优势。那当然，坦率的说，临床上的合作还有一个商业方面的一个考量。当然，除非你看到明显的优势，但是至少在我们的动物实验当中，我们的 SHIP2 还是这个目前在跟我们的 PanKRAS 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combo 的。这个候选化合物。那当然另外现在 FAK 你也知道在中国是那个应试生物，他们就是应试生物他们自己在做，他们在跟 KRAS G12C 在做，他们我个人的理解他们并没有跟信达或者是易方或者是中国生物没有达成这个商业化合作的意向，因为他那个药他单药跟化疗的 combo 在卵巢癌要批了，所以他不可能把 G12C 这一个单性症分出去，他要转让他就必须得一起转让，所以这个我认为我是猜，从逻辑上推理我认为他们可能有商业上合作的一个困境。那么当然我们更重要的我们并没有在动物实验当中我们看到有什么优势。
哎，好嘞，然后就第二个问题想请教是关于 LRA 就是我们想请教就是关于整个 LRA 通路啊，就是现在可以看到多个适应症包括小肺包括可能就是乳腺癌这边其实都有机会有一些探索，就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在适应症拓展方面我们会是怎样的一个考量，谢谢。
正好我们的 CMO 那个 Andrea 你来回答。
对 Aurora A 的话，它其实因为我们只做了我们这非常 specific Aurora A 而不是 target Aurora B 啊，所以呢我们呢没有太多的 bone marrow suppression。那么现在是单药爬坡是基本上结束了，有我们也是在最后呢定一个 RP2D， 然后我们会跟 chemo 做 combo， 然后去探索一些适应症。这个也是有临床前的支持。而且我们也有一些 biomarker 我们会去 select， 现在还没有办法公布，所以这个会很快的也会推到 combo， 同时呢这个 biomarker 也会去做一些单药的探讨，但是这个还是也还没有完全 finalize， 现在就是在定这个在 finalize the process。
哎，好嘞好嘞，非常感谢公司啊，就是也恭喜公司，再次恭喜公司就是十周年来取得的非常瞩目的这样成绩，也非常期待后续管线的这样一个进展，谢谢。
好，谢谢。
下面有请手机尾号2186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发言，谢谢。
好的，王博好，我是国金医药的赵海春。首先非常恭喜公司啊在临床上的这些进展，然后我更关心的是我们的 STING 啊，我们的 STING 啊ADC 我感觉我也非常赞同王博刚才说的，就是未来的肿瘤免疫啊，它的这个升级的方向应该是在冷肿瘤的这个微环境的这个改善激活上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图19和图20啊，是非常令人激动的，就是它的这个表现。我想关心就是两个小问题，就是关于 STING 的，一个就是大家其实已经关注这个 STING 十几年了， 一直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毒性问题。那我们在临床前，包括像Mersana 他们在这个一期中，就是 Sting 它最大的这个安全性的问题现在是什么？我们有什么好的这个解决策略？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这个 PPT 上是披露了明年的下半年会 IND， 那我们大概的这个一期临床会需要做多少人，做多久，会做一个 basket， 还是说有一个比较确定的这个适应症的方向？主要就是这两个问题啊，一个是安全性的，就是这个毒性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未来临床的这种大概的规划。不过因为这个我感觉应该在全球还是比较领先的啊，也许我们有了更多的数据也许临床前也会有 BD 发生的这种可能性。
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理解的就是安全性问题是吗？为什么？
嗯，对的。
为什么我们这个更安全是吗？那个，
对对对，
就是 Mersana 的分子在它的结构公布以后，我们对这个分子进行了拆解，进行了这个优化，其实有它有好几个方面我们进行了改进，不管在 linker， 在包括 payload 的结构的本身，它那个 payload 的本身是一个脂溶性比较强的分子，因为这个本身就在血浆当中就不稳定。另外呢，它因为是一个脂溶性，所以呢它为了让整个的 ADC 的分子能够有水溶性，否则的话它做不成这个注射液是吗？所以它在 linker 当中加了非常多的加了好几个分子的 pack， 几个分子我想起来所以这个 linker 就变得非常复杂另外当然包括它的attachment 的结构，它用了一个这个嘧啶类的是吗？咱们马来西亚雅安等等等等，这个也都是一个不稳定性的来源，因为那个现在都比较少用了，我估计它是当年做的比较早，所以它用了就没有更换还有它也用了一个 unique 的抗体，它那个抗体是新的自己 develop 的，我们没有用那个新抗体，因为太新的话有时候会有一些不确定性，所以等等我们在它的五个方面做了优化。那么直到现在我们在动物身上我们能够看出来它这个 payload Sting 的 agonist 在血液当中是没有 release 的就测不到的所以这个是这个就是它的稳定性是非常在血浆当中的稳定性不释放，这是目前就是做这种不管做 IADC 还是 TADC， 包括我们 KRAS-G12D 的 TADC 其实也是验用了同样的策略，你知道吗？就是这两个平台是共通的在 linker 的 conjugation 的技术上面是非常一致的这最重要的就是保证它在血浆当中不释放。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那我再追问一下再追问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确保这个 Sting 啊，它激动剂在血浆中的不释放，我们有没有采用一些就比如说是这个空间位阻的遮蔽效应或者是这个 Sting 激动剂的潜药策略我们有没有在这个 antibody 上面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个策略
那我们
对我们没有，因为 probody 加上或者是 sting 的前药其实相对来讲机制会更复杂一些，我们没有使用这些。像刚才王博士介绍的，就是基于我们对于 payload 的本身就优化的非常的清水，加上我们对于 linker 的技术以及裂解方式的理解，是的，就是做出来的 ADC 天然就有具有非常好的血浆稳定性，它不需要通过 probody 或 prodrug 的策略去进一步去优化它。
明白是非常好。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未来的这个临床策略。
当然在临床一期，因为这个项目比较 unique， 可能早期特别是需要探索它的安全性，因为这个项目在早期其实适应症的选择并不重要，然后如果能够把安全性解决，把细胞因子风暴的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一个巨大胜利，就是可能我都这个巨大胜利的消息的宣布都等不到，用不着等疗效，
因为能把这个问题，这是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当然后边在新政的选择上，因为现在没有先例啊，当然这个从大的方面讲，我们知道是冷肿，就是专门是对那个 PD-1 没有 response 的肿瘤，这是肯定是最重要的一个选择方向。那么究竟到这个开发后边还有很多的工作，那么就是这个到底是在选肺癌的冷肿瘤还是选胰腺癌的冷肿瘤等等等等，这个就是在到一期以后，我们也现在其实在转化医学上我们也在做了一些探索啊，这个还是这个项目因为太新了，就是现在你还很难一下子制定一个一揽子的开发计划。当然我们在做，那已经往这个方面做，将来在病人选择方面其实现在刚刚启动，还没有形成就在一个是一个逐渐的这个成熟的方案。
明白明白，就是我们也非常激动的看到这个STING ADC 的，尤其我们是一个non-CDN 的，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promising 非常有希望的一个，我们也期待着公司在这方面有比较惊人的 first in human 的一些好消息的这个出现啊。那我的问题就这些，谢谢王博。
非常非常感谢，我也是跟你有同样的认知吧，就是我认为这是一个 big deal， 然后大部分投资人在打击这个项目，很难有知音，所以非常感谢啊。
啊，这是我最看好的，这是我最关注的一个点，我们会后再聊，
下面有请手机尾号7001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发言。
非常感谢公司给我这个提问机会啊，我是东吴医药的王雪，然后也非常祝贺加克斯这个成立10周年。然后其实前面的老师提问都比较充分了，我这里想再补充一个小问题，就是关于我们这个G12D PADC 这边，我们看到就是公司是采用了一个就是内吞很高的一个设计思路，但是现在就是在 ADC 设计上可能大家还是会有争议，就是到底是内吞高好还是旁观者效应好。那我想就是请教一下王博，你们在设计分子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呢？谢谢。
这个也让我们化学家回答这个问题吧。
对，就是您这个问题也是非常的到位。就是首先为什么我们要选一个内吞好呢？因为本身我们的分子 G12D 的小分子它天然其实是有系统暴露的，所以它有很好的 bystander 效应，就是它我们系统给到它也是有效的啊，所以就是不用，就是它不用怕它未来就是不能释放到周围的细胞，所以就是内吞好的话可以使它有更好的递送能力，使得它更多的药物可以递送到肿瘤细胞里面，然后杀死细胞之后我们的这个 payload 会自己释放出来，然后继续杀伤周围的这个细胞。同时像刚才介绍的，就是我们血浆稳定性也非常的好，所以整体就在肿瘤里面的浓度和在血浆里面的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这个非常高的比例带来的就是一个安全性的一个贡献，所以我们的这个分子整体会出现一个非常好持久的疗效，同时有一个非常好的安全窗，这是我们一个设计的逻辑在。
好呀好呀。然后我可能想再追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使用 EGFR 抗体可以克服这个代偿性耐药，那是不是可以理解我们之后能够往比较前线推的同时也能够去包揽一些后线的市场？
Andre，
是的，这就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初衷吧。为什么有 EGFR？ 其实王博士已经讲过，现在所有的 RAS 的用药的话，在 CRC 中，由于 RTK 的这个耐药的这个 activation 吧，所以几乎现在都用这个 EGFR 抗体作为它的 partner。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也是把这个作为了考量啊。那么它一个药的话可以代替两个药的话，那么将来往前推的时候，不只是胰腺，那甚至辅助新辅助的时候，我觉得都会比较简单。所以这个逻辑是我们就在考虑的时候有没有 EGFR 的一个原因吧，主要原因。
好的好的，我这边没有问题了，非常感谢公司领导，然后也祝加克斯后续发展越来越好。
好，谢谢。
好的，再次感谢王博还有各位加克斯领导们的详细的分享，今天大家提问非常踊跃，也感谢大家对加克斯的热情和关注。我看最后时间也差不多了，让我们最后把时间交给王博进行一下总结吧。
嗯，非常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加克斯的关注啊，这个也是我们也是在每天在积极的努力的工作，而且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工作啊，这个因为已经把基础研究的一些成果能够成功的应用到临床，我们也是每天在这个工作当中有很多的乐趣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中国的 biotech 公司从15年前甚至20年前做仿制，然后到跟踪，到最近几年，我们其实很多的 biotech 公司能够在某些领域当中我们甚至做到领先，特别近几年我们知道在这个 ADC 也好，在这个 GLP-1 也好，跟肥胖小分子什么这个双靶点，或者最近的PD-1/VEGF 等等等等，不断的由中国的 biotech 公司来掀起一阵热潮啊，所以这个呢的确是中国的 biotech 公司，也就是最近两三年的时间真正的融入了 global 的这个全球研发体系啊，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因为特别像我03我回来中国20多年啊，这个做看到了这个非常非常天翻覆地的，我以前从来想都不敢想的变化，而且中国现在在整个新药研发，除了 biotech 这个 biotech 公司的进步，也是得益于我们整个在生态方面的进步。就是我们现在在以前你想做有 idea 也做不成，现在中国的在这个生态环境方面，其实你想好多东西你都可以有对接的这个 CRO 公司来帮你完成，而且效率从成本各方面都是全球最好啊，所以我们应该说现在是中国 biotech 公司发展的最好时机啊，这个应该我们而且融入了全球，所以我想这个加克斯其实在15年创立之初，我们当时的就对公司的策略就是要做核心项目做到全球前三。那么在公司创立的第一天，我们就把策略定在这个地方。坦率的说，10年前这还是比较超前的啊。那么这10年来不管碰到了多大的困难，这biotech公司嘛总会有起伏，也特别是碰到了2021年到今年将近4年时间的这个行业的低潮期，这个低潮期这么长，其实是至少是我是没有想到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在以前在贝达药业2008年也是碰到过一个金融危机是吧，那时候叫金融海啸，但那个只有1年的时间，这次是4年的时间，其实在这个4年的时间是非常漫长的，因为特别对于没有收入的biotech公司来讲，但是呢熬过这个最黑暗的时期，然后加上这10年呢我们持之以恒的积累，我们并没有这个因为市场的低潮我们改变我们的初衷，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站在这个10年的这个积累的这个起点，就是加克斯不管从团队还是从项目的积累、技术的积累、项目的成熟度，都是2020年当年当上市的时候5年前是完全不可比拟的啊，所以对整个的项目、对公司、对这个把我们的项目推到全球，我们有非常强的信心，也是期待着跟大家有更紧密的合作。好，谢谢大家。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各位加克斯领导及投资人的时间，也希望各位投资人持续关注和支持加克斯。如有任何问题，也欢迎随时联系加克斯 IR 团队以及我们。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